赐我们智慧，赐我们训诲的神，让我们这个早上我们专心全心等候听你的说话。就是昔日你藉着摩西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申上帝的律例典章，让我们不单止知道内容，让我们知道赐这个与我们立约的神是一位怎样的主。帮助 Amy， 帮助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知道他们在生命当中都有一位神愿意跟他们立约，一生保守，一生引导，让他们愿意走上去上帝的真理里面，不偏左不偏右，行在真理的当中，一生做荣耀你的事情。带着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你那个新汉语译本，请你拿出来啦。又或者呢，亦都呢希望你可以拿今日的家书，在敬拜的那一栏呢有我们今日讲到几点的大纲，希望大家呢可以跟住。在生命记的总题的里面，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当回应主爱。当回应主爱，来到第五次，我们就去到生命记的其实是第四章的45节。由四章45节开始，我们其实未完第四章的。上个礼拜虽然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第四章的当中，但是其实真实开始那个段落的新开始是在生命记四章45节。我们就正式进入在这一卷书，生命记这一卷书里面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这个段落其实很长的，或者这么说，这个段落是生命记里面最大的一 个部分，一路去到生命记的第28章结尾，28章结尾的时候，这个是生命记里面最大的一个部分。45、46节这两这个段落的开始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生命记第四章45、46，这些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向他们所讲的法则、律例、典章，那是在约旦河外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是住在希实本阿摩利人的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内容新的段落开始，亦都话俾你听，摩西喺呢一个部分，当佢同第二代嘅以色列人传讲上帝说话嘅时候，嗰、那个场地亦都改变咗。而家喺经文话系喺伯皮尔谷嘅里边，摩西系向以色列人讲明神要佢哋明白嘅法则、律例、典章。虽然咁讲，虽然嗰个场合改变，但系我哋可以话，其实我哋由上个礼拜开始嗰个主题啊，其实未曾改变嘅，或者咁讲，其实系冇改变，甚至系推到去一个高峰。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我哋喺第四章嘅时间，我哋特别提到摩西喺第四章想做啲乜嘢嘢？佢想提当时嘅以色列人，神系一位点嘅神？如果神是一位这样样的神，今日你和我要怎样去回应他呢？如果神是一位这样的神，今日你和我要怎样回应他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甚至这么说，这个是摩西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一班人，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如果你今日不认识你所敬拜的那位是哪位的时候，咁我想问你点样去敬拜佢呢？你点样去回应佢呢？如果你根本唔认识我哋所跟从嘅上帝，佢系想点嘅？佢系一位点样嘅神？我哋点样去敬拜佢呢？所以喺上个礼拜，我哋喺生命记嘅第四章，我哋就读到摩西其实一段一段嘅提醒你上帝唔同嘅特质啊！上帝唔同嘅特质，第一样，上帝系嗰个又说话又行事的上帝。我希望我一路讲的时候，希望你都有些表情，表情啦，是不是？是吗？ 啊，讲过咩？我唔记得啦。第一样，上帝系嗰个又说话又行事嘅上帝。上帝唔单止说话行事，上帝亦都赐人智慧。到嗰一个地步，当时喺迦南地嘅唔同嘅民族就话：，哇！你睇下佢哋，佢哋有上帝所赐嘅说话，做佢哋社会，做佢哋国家，做佢哋自己生命里边嘅法则。呢一班人确实系一班有上帝赐嘅智慧嘅一个嘅民族。上帝俾人智慧，上帝俾人说话，上帝唔单止俾人智慧，俾人说话，上帝亦都系摩西话佢系配我哋敬拜嘅嗰位。点解上帝系配我哋敬拜嘅嗰位？因为呢个天上地下只有一位值得我哋敬拜嘅上帝，其他所有嘢都唔系上帝。唔单止系咁样，这个独值得我哋敬拜嘅上帝，佢系嗰位经文话佢系嗰位疾恨嘅上帝，记唔记得 ？Jealous 啊 ，jealousy。我哋一讲到 jealousy 嘅时候，我哋就会谂住系好妒忌人啊，系唔好嘅嘢。但系上帝嘅疾恨系正确嘅、哦。上帝嘅疾恨嘅原因就好似一对嘅夫妇喺婚姻嘅关系里边，一边不忠，对方会有咩嘅表现啊？疾恨咯。当你攞咗对方配有嘅嘢嘅时候，对方嘅 jealousy 唔系坏事，相反系因为佢重视关系，所以佢先至有咁样嘅反应。上帝重视同以色列人呢个立约嘅关系，所以上帝话：如果你去转拜别神嘅时候，你唔好忘记，你系会有带嚟审判，因为我系一个疾恨嘅上帝。但是上帝不是只是疾恨，如果上帝今天只是疾恨，那我们就很仇了，是吧？我们就很害怕了，好像有一个宇宙警察日日这样盯着我，日日望着我，日日在等我犯错。不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在第四章同一时间也都告诉你，我没有错，是一个疾恨的上帝，但是如果你愿意悔改，愿意你回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是那个同样慈爱怜悯的上帝，我必定愿意同你和好，只要你愿意翻翻嚟嘅时候，我必定愿意。呢个系我对你嘅承诺，呢个系上帝对人嘅承诺。上帝值得我哋敬拜，就系喺呢两点上边。一方面，上帝为咗避免我哋跌倒，警告我哋系有结果嘅，我系疾恨嘅上帝。但系如果你愿意回转悔改嘅时候，上帝亦都要好清楚话俾我听，我哋听，上帝系怜悯人嘅上帝。上帝是宽恕的上帝，在这一点上面已经体会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几蒙福，我们是几蒙爱的一班人，我们有一位这样的主。但是这个介绍未完，摩西这个介绍未完，事实上你可以说摩西要去到白皮尔谷里面开始一个新的讲章，这个讲章整个的内容其实都是将这个上帝究竟是什么的一位上帝推到去一个高峰。上帝不单只是讲说话行事是值得我们敬拜，是疾恨是慈爱的上帝，上帝在摩西第五章申命记的里面清楚提醒你，上帝是那位同我们立约的上帝，上帝是那个同我们立约的上帝。 God is a God of covenant， 上帝同我们立约。你说什么是约啊？什么叫约啊？今天其实不难了解的这种观念，是吧？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会立约，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会立约，买卖的时候我们会立约，是吧？你试试买楼，你试试不立约买的肯不肯，卖的肯不肯，不肯的那个是契约，工作上面会有约，是吗？那封的 employment letter， 是吗？我辞不辞职都是靠他的了、啊、你不可以口头上说是啦，我请你的了，得的了，得的了，你辞，我辞了职之后你说哎呀，其实我们都没能力请你的，真的不好意思了，哇，那怎么办？不是，工作上面有那个的契约。当一对新人步入教堂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分约嘛，是不是承诺我必什么啊？不记得了，你们、啊、有事起上来的时候就各散东西啊，是不是？我必守护你，我必帮助你，是不是直到终生，无论疾病康健，是不是？这些希望你记得啦，希望你知道你自己对你的配偶承诺过这些事情啦。那 个是婚约，在人世间里面有很多这些立约的行动，其实我们不难了解。譬如说当我们跟人立了一个约的时候，我们要写明怎样去履行这个约，双方有什么权利，双方有什么责任，但是也都要写清楚，如果不履行这个约的时候就是什么，哦，那就是你失信了，就是这个人食言了，哦，那就不公义了。当你失约，当你不守这个立的约的时候，立即出现的就是你在人当中的诚信，甚至你自己的人格就会降低。不单止是这样，最重要的在约的保障上是什么？约是有法律 的保障的嘛。如果双方或者任何一方不履行这个约的承担的时候，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一方亦都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个约的保障，同不同意？但是在这里我们停一停，我所讲的是人世间的约，人同人立的约，现在这里讲的不是人同人立约，而在这里讲的是上帝竟然主动同你同我立约，同昔日的以色列人立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清楚，喂，是一回什么事啊？这一位上帝，创天造地的上帝，什么原因他要自己主动的同人立下这个的朋约？原本这个位的上帝，他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喜欢对待怎样对待你就对待你，喜欢施恩给你就施恩给你，喜欢不施恩给你亦都不需要施恩给你。上帝可以救你，上帝亦可以不救你，是吗？他有绝对的主权。如果他没有同人立约的时候，好像你和我这样，我喜欢就做咯我不喜欢就不做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讲的是上帝，这位上帝他竟然愿意同人立约，竟然愿意主动的去受约束，上帝自己主动愿意去受约束，去受规限，是什么一回事？主动要求要照着所立的约去行，是一回什么事？有什么这样的可能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当提到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一定要提到这一段的圣经，约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以及利未记的第二十六章十二十三节。创世纪，上帝和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一起读：你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跟住上帝不单止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约的里面就重新说，这个约是不关，不是只是你，是关乎你的子孙。所以当他的子孙离开埃及的时候，利未记二十六节，上帝就再跟他们立重新这个的盟约。我们一起读：你要在你们中，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作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截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弟兄姊妹，你读不读到这个是上帝同以色列人，其实是源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他主动提出的约。他没有这样的需要，没有这样的必要，亦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的好，所以上帝要跟他立约。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爱的缘故。不过很奇怪的，我们来到申命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章二至三节，摩西又不是这样说。摩西说这个约不是跟亚伯拉罕立的，也都不是跟你们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的。事实上他说什么？他说上主我们的神与我们在何烈立约，上主不是与我们的先祖立这约，而是与我们这些今天在这里所有存活的人立约。喂，摩西是不是记错啊？摆到明就是跟上一代立的了这个约。 喂，你唔好蝦我啊！我係啊，我出唔到埃及啫，但我最少讀到出埃及記十九二十章，我都讀過噶呢段經文，係咪啊？上帝喺昔日同第一代嘅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嘅以色列人立下呢個約，唔單止立下呢個約，亦都講明咗呢個約嘅內容就係十戒。十戒喺出埃及記第十九章開始就記載呢一件嘅事件，你翻去可以睇下。摩西系咪呢度有少少啊懵懂咗咯？系咪啊？搞乱咗咯？啊，以为上帝喺呢一度先至同第二代嘅以色列人立约咧？咁点解会话唔系同你嘅先祖立嘅，系同你哋立噶？咁我相信呢度摩西唔系老人痴呆，亦唔系突然之间吓失咗记忆。摩西在这里要提以色列人，特别是第二代准备进入应许地的以色列人，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上帝同人立约是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代向他们发出的，上帝的立约是向每一个人每一个不同的世代发出的。上帝不是只是同一代人立约。第二，正因为他向每一代每一个不同的人发出这个立约的要求，他亦都希望每一个每一代的人他自己什么亲自回应，他自己亲自回应。神是跟活人立约的，弟兄姊妹，神是跟活人立约，神不是跟死人立约。人活着的时候就有在这个约的责任的底下，他们有他们的权利，亦都有他们要遵守要履行的责任。他们会受到上帝的保障，上帝这个承诺是给以色列由亚伯拉罕开始每一代的子民，每一个的人每一代的子民，没有例外，所有的人。但是没有人可以代你去回应，没有人可以代你去回应。神要求我们每一个每一代是亲自回应上帝这个立约的邀请。一方面，我再提你，好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说，信仰要传承下去，我们要交棒的。所以我们在生命记第四章我们已经开始读过，我们在第六章里面会更加读得清楚。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要一代一代这样交下去的，因为他需要自己回应。如果他不认识上帝的时候，责任在哪个？责任不在他，在我们。我再讲，当我讲到信仰的传承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是只是讲紧你的子女、你的儿孙、你的孙室们，我讲紧的是下一个要走入嚟多伦多以马内利堂信耶稣的人，我们怎样将这个信仰传承给他，以致他可以同上帝立约，他认识这个愿意同他立约的上帝，他可以履行这个约的责任。上帝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发出这个立约的邀请。一方面我们看见信仰的传承的重要是，但另一方面，虽然神拯救和立约的承诺是给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但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我们要留意上帝只有乜嘢？只有儿女，上帝冇孙室噶，识唔识得听啊？上帝只有儿女，上帝冇孙室噶。你嘅下一代唔会因为你系信耶稣嘅，所以佢就同上帝有关系噶。佢要亲自嘅回应上帝呢个立约嘅呼吁。昔日摩西向这班以色列人所讲的，如是今日在教会里面信主的每一代都如是。一方面我们要帮助他认识上帝，但是是他们要亲自回应上帝的立约。神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代亲自回应他要同我们所立的约，听不听得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摩西在这里说，上帝的立约不是跟你先祖立的。当然有跟你先祖立， 但是上帝的约是和今日活着存留在这里听到我讲说话的你立的，你要怎么回应啊？你要怎么回应啊？你要怎么履行啊？你愿不愿意同神重申这个的约？第二点，这个约包含上帝要承诺做的，他说我要做你的上帝，我要保护你，我要引领你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但这个约也都有人需要做的那部分，人需要履行的那部分。由第六到第二十二节，我们就重新读过我们一般人称之为的十诫，是不是？如果你读过《生命记》的第五章六至到二十二节，你就会说：唉，是不是圣经严薄得滞呢？明明在出埃及记都已经讲过的那十条诫命，那为什么在这里你说我要重新诫命就算数咯，请参考出埃及记第二十几章那就得啦，那不需要又印多次那么多余啊。为什么要再讲多一次十诫呢？或者更准确，这个十条的诫命，圣经一路只有称它为一句说话，它说这个叫做十句话。十句话。上帝同人立约的内容，人要履行的。你听清楚，圣经话形容它是十句说话。不知道你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上帝要人履行的不是繁文缛节，不是复杂到不得了的教导。我盼望你看《生命记》的时候，不要以为《生命记》是那些闷到离奇的好像校规一样的那些的观念。如果你有看过那个春汉语译本后面那个 CD， 李思敬博士都用了这个例子去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今天看生命记，我们说哇，这些全部都是上帝的律法啊，好鬼沉气，好鬼闷的，似什么呢？就似校规咯。那是啊，的而且确是啊，如果你用这样的观念看呢，你就一定不会拿生命记出来灵修的，是不是？因为谁会拿个校规出来早上灵修啊？不会的嘛。但是这个不是校规，上帝所讲的诫命你要履行的只有十句话。为什么十句话？很多圣经学者就说因为你有十只手指，是这么多了，帮你记得，让你知道这十句的说话是可以履行的。这十句的说话只是十句说话而已，不是难明的，是可以跟随的，是可以实行的。当你看这十句的说话的时候，我希望你留意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记得在旧约的圣经的世代里面，在中东迦南地一带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父系世界，即是男人话事的世界，明白吗？在一个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文化当中，当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有没有去帮男人背书呢？是不是现在成日说要背书，是吧？人叫你讲，他想你怎样你就怎样，这样不是。上帝有没有因为这个是一个父系的社会，所以为了要巩固男人的权力和重要，所以赐下十条诫命要你们跟随呢？你读清楚你发觉不是。事实上是刚刚相反，你读得清楚这十句说话，刚刚相反，重复又重复提醒和警告的是什么？是上帝要求在家庭里面，在社会当中，不要滥用这个在父系世界里面给你的那个权柄和那个身份。你要小心，听得清楚。那些在我们教会当中，如果即是外面是小男人，里面是大男人那些，我要提醒你。在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这十句说话似什么？似今天很多不同国家或者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人权宪章 Bill of Rights， 是一个人权的宪章。不过和一般的人权宪章很不同的地方是这十句说话的写作的方式是什么？这十句说话写作的方式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是为了保障你自己的权益， 这十句说话写出来的每一次都是为了保障其他人的权利。太重要了，这件事容许牧师沉气讲多次。这个人权宪章和所有世界的人权宪章不同的地方，不是从你自己的利益出发，我有这个权利，我们有这个权利，不是，是从他人有这个权利，是这样的角度写成。我们就看看 这十句说话保障些什么，用什么的角度去看这十句的说话。这十句的说话无论你怎样分都好，你都很容易会分到有好几句，头那好几句是向上的，打直的，对上帝的，之后那几句是打横的，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应该知道了，是不是这个十条诫命的里面头那几条，譬如说第六条，我们一起读，我是上主你的神，第六节，是我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没有别的神明在我的面前。十诫里面的第一条的诫命讲紧什么？如果说是十诫是保护他人的权柄权利，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保障？这个是人对上帝拥有王权的那个的确认认同，是上帝才有这个的权柄，以神为首，唯有上帝才拥有我们对他绝对效忠委身的权。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其他所有东西就没有这个权柄了，上帝是唯一的。第二条，你不可为自己做塑像，就是任何在天上、在地上、在地下、水中的形象。这里讲的是什么？仍然是要维护上帝的王权，以神为首，因为只有上帝是有那个不能取代，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有那个不能取代的地位。看不看得见啊？看到你这里这个十诫不是在维护你自己的权益，是在维护一开始的时候是上帝所有绝对的主权。第三，你不可妄称上主你神的名，我们一起读，因为妄称他名的，上主绝不纵容他。这里讲什么？原来我们今天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是在反照着神是哪个，所以我们必须要以神为首，所以我们不可以妄称他的名。我们做事、我们行事、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因为我们是代表着神，上帝有这个的身份。跟着我们读到、第十六节了，我们一起读，要照上主你神吩咐你的，孝敬你的父母，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也使你在上主你神赐给你的土地上安好。开始你看见了，十诫的写成是以保障他人的权利为出发点的。这里保障着什么？你又保障紧我的权利，因为我做人父母嘛，是吗？不过你想清楚，你有没有父母的呢？哦，是不是，这个是保障紧我们的父母有得着我们敬重的那个权利和保障。继续读下去，你不可杀人，你不可杀人。为什么是你不可杀人？为什么不是人不可以杀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人人都有生命权？不是，是你不可杀人，别人有生存的保障。当讲到你不可杀人的时候，都值得提一下我们、前几天我们的最高法院刚刚通过了那个协助杀人的那个的、推翻了那个 的法例，是说是违宪，是吧？这件事真的要想清楚，究竟我们在这里保障着什么？是生存的权利还是死亡的权利？究竟我们在这里做着什么？我们知不知道？不可奸淫，别人在婚姻当中有得到纯洁和忠诚的保障，不要插一只脚下去。你不可奸淫，你不可偷窃， 别又有拥有财产的保障，你不可用假见证捏陷你的邻舍。在别人诉讼的里面，在法庭上面，每一个人是有得到真诚作证的保障。最后，你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亦都不可贪图你邻舍的房屋、田地、驴皮、牛驴，一切属于你邻舍的。别人在婚姻当中，在财产里面有安全的保障 security。 弟兄姊妹，你在这样的角度底下，你读到些什么？十诫的智慧是什么？哦，十条不给我做嘢咯，十条嘢限住我唔得咯，唔系，系十句咋，十句叫你从人哋嘅出发点开始睇呢个世界，从上帝嘅出发点去睇呢个世界，从你身边嘅人嘅出发点去保护佢哋，呢个系十条诫命。你话牧师，诶，你漏咗一句，系啊，牧师知啊。牧师知道我漏了在十二节到十五节那个守安息日的那句，我跟你读一下。经文说，要照上主你神所吩咐你的谨守安息日，将它分别为圣，六日你工作做你一切的事务，但第七日要属上主你神的安息，你不可做任何事。如果就这样问你，这里是要保障哪个的权益啊？如果就咁问你，呢一句十诫嚟到呢一句嘅时候，系要保障边个嘅权益啊？哦，你话哦，保障上帝嘅权益咯，因为安息日要敬拜佢啊嘛，咁上帝唔想我哋忘记佢，所以要保障佢有人拜，所以就要设下安息日，系咪咁样？唔系，你读清楚，我哋一齐读。你和你的儿女、驴皮、牛驴，你所有的牲畜和你在城门内寄居者都一样，让你的驴皮与你一样可以歇息。你要记得你在埃及地曾是奴仆，上主你的神以大能的手与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上主你的神吩咐你要遵行这安息日。弟兄姊妹，你读到些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安息日？摩西重申上帝的十诫的时候，在这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脚。摩西提到以色列人要确保哪个的权利，不是上帝怕没有人来拜他的权利，是所有家中里面所有的人，家人、儿女，甚至奴仆、牲畜，都要有得到人道的照料的保障。读不读到？为什么？很简单而已，因为《生命记》第五章第六节，我是上主你的神，是我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因为你做过奴仆，因为你试过被人剥削，因为你试过被人糟质，因为你受过苦，因为你经历过我的拯救，所以请你不要再将这个苦加在其他人的身上，不要加在你的家人身上，不要加在你的儿女身上，不要加在你家的仆婢，即是你请的员工身上，这里跟你的老细说，不要加在你家那只神犬拉西身上。不过我们今天不会的，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连你家那个的畜生都不可以这样苦待他。因为什么？因为你和我都经历过上帝的拯救，我们不再是仆人，我们不再是奴仆了，我们不可以再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弟兄姊妹，你看看这十句说话，我们说是诫命，是吗？我们以为是，哎呀，神阻止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事，不准、不可、不得。No, 我们以为十诫是这样，不是神，我们以为神是要来扫我们兴，定很多规条要绑死我们，要叫我们生活很闷，是吗？什么都不给做，不是。你看得见当中的分别有多大？当我们读清楚上帝这十句说话，确立了是他人的权益，确立了我们要重视对其他人、对上帝 的那个的确定和保障， 确立了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发出来的要求，我们要，我们有，我们可以，不是，而是说上帝他有，其他人他有，我们要尊重，我们要保护。弟兄姊妹，你看不看这件上帝说话的智慧？的而且确上帝说话真是智慧，不是我们可以想出来，我们想出来十条诫命我们就写清楚了，是吧？哇，保障自己的嘛，我们有生存的权柄，怎会写不可杀人呢？我们有婚姻里面所享受 的权利，怎会写不可奸淫呢？上帝的心意我们读不读到？上帝要我们认清的实况我们知不知道？上帝的约定下了，当约定下的时候，现在争什么？当律师将那个合同推向你的道的时候，争些什么？签名咯，大家都知道了。经文由23到到33这个段落的里面，就是不同的人在这个约里面的反应回应。神的子民，神自己摩西怎样回应这个约的订立呢？我觉得很得意，很耐人寻味他们的反应。第一，我们先看是上帝的子民。24到27这几节你读到什么呢？当时上帝的子民说，你们说，看下上主我们的神，在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和伟大，我们都听见他从火中传来的声音，今天我们看见神同人说话，人还能存活。跟着他继续说，他说有哪一个血肉之躯好像我们这样听到活着的神从火中说话的声音仍然能够存活呢？所以他们就向摩西说，他说你近前去听上主我们神要说的一切话，然后你摩西了将上主我们神告诉你的一切再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从，那要遵行。这里讲什么？这帮以色列人听到上帝这个立约的内容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惊叹，是不是？你读到，哇，哪一个竟然在这个独一上主的面前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可以不用死的呢？可以好像我们这样仍然存活的呢？哇，这个真是歧视又歧视。不过要读清楚，为了避免我们如果再听下去真的死了，所以我们都不要听了。所以呢，摩西麻烦你去听啦，他们呢就大家退后，你可以想象啦，是吧？摩西一个人自己向前，去啦、你快回来啦，你去听啦这样。以色列人有没有讲错呢？以色列人的惊叹有没有错呢？我相信没有错。以色列人对这个万军的上帝的赞叹的惊讶的敬畏是对的。事实上，我反为担心的就是今天在教会当中，在信徒之间，我们时常提耶稣是我们的 good friend， 是吧？我们的好朋友，他陪我一起走过，很多诗歌都是这样唱。当我们越来越多强调耶稣是我们的良朋好友的时候，会不会我们都忘记了，喂，等阵先，这个是创天造地，是那位圣洁独一的上帝来的，是吗？当我们搭晒膊头同耶稣，这个我 friend 啊，咁啊几好啊，我同佢几亲密，我又爱佢，佢又爱我的时候，喂，等一阵，我们讲紧这个究竟是边个啊？我们有没有这一种的敬畏的心，还是我们已经搭膊头太多了，一起行了，他伴我走了，在花园里周围行了，我们忘记了。会不会令到我们以为在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去为他做工的时候，无所谓啦，还怎么都 friend， 今次做得好一下次做得衰一点，今次做得衰一点下次做回就得咯，不紧要啫。我们的侍奉，我们向人做的为他做的见证，会不会因为这样太 friend 了，所以求求其其马马虎虎了？讲到底，他恩的，他明的，他知道我的难处的。我们的最好是不是真的献了给这位耶稣，还是我们的最好仍然是留给自己，或者我们自己喜欢的人？ 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呢个危险喺边度？我哋清唔清楚呢个危险喺边度？当我哋冇咗对上帝呢个敬畏嘅心，我哋个危险喺边度？所以以色列人嘅赞叹系啱嘅，不过跟住我到嚟嘅时候，我哋又读到另外一个签子嘅人啦。呢个人出嚟嘅时候，佢有咩嘅说话咧？呢个系边个？呢个系上帝自己。二十八节嘅下半节，我哋一齐读。上主对我说：这百姓说话的声音，他们对你所说的，我听到了。他们说的一切都好，愿他真有这样的心，在所有的日子敬畏我，谨守我一切的诫命，好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世代安好。这里读的是另外一方签字，是吗？好，我接受，我接纳他们所讲的都好。这个是上帝的接受，上帝的悦纳。但是除了悦纳之外，你读到什么？读不读到有些弦外之音？读不读有些弦外之音？什么叫做愿他们真有这样的心？当我读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好耐都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哽住哽住。什么意思？神话你们讲的是没有错的，你们怕来到我这个圣洁独一公义的上帝面前，因为怕会死嘛。是啊，没错，是对的。你们差派摩西做代表去领受上帝的我的命令吩咐，跟住叫摩西再去转告你们，都是无可厚非的，的而且确啱的。他说都好，但是他继续讲话什么？他说不过只是希望你是真的有这样的心就好了。读不读到？唯愿你是有这样的心就好了。先知以赛亚和耶稣都曾经讲过相类似的说话。耶稣说，他说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今日以色列人的百姓说，啊，我们要保命，是吧？我们不想死字，面对你上帝公义的上帝，我们真的会死的，我怎么知道我今日存活，我怎么知道下次是不是一样那么幸运。所以哦，不好了，派摩西去，今日你要保命，所以愿意派摩西去听上帝的说话。那听日呢？你会为到什么原因不愿意直接去亲近上帝？哦，今日你说，啊，我信主经验尚浅，所以，啊，都不应该传福音子，啊，等我受多些装备先啦。听日会不会你说，啊，我信主太久了，所以都没有了，不信主的朋友了。哦，今日你说，哎呀，牧师，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兼顾，不能够来了。听日你会不会说，哎，教会里面我都没什么可以做的，不来不来都没所谓了。神说没错，你讲的话每一句都对，每一句都无可厚非，句句都是事实。但是他说什么？我只是盼望你们真的有这样的心啦。我希望这句说话在你的心里面搅一下，问一下自己，今天我们太厉害了，做基督徒我们讲所有东西都啱晒的，我们怎会讲这么离经半道的东西？我们讲怎会讲这么圣经不正确的东西？不会讲的。但是上帝说，唯愿你真的有这样的心就好了。上帝提你些什么？最后一个，讲到上帝的子民回应，讲到上帝亲自的回应，亦有摩西的回应。第32、33两节，摩西说，你们要谨守遵行照上主你们神吩咐你的，不可偏离左右，你们要走在上主你们神吩咐你们一切的道路上，使你们可以存活又安好，你们也可以在你们占领的地上日子长久。摩西在第五章结束之前，亲自和我们示范了一个你可以说最合适对立约者的一个回应。以色列人要求他什么？你去吧，我们不听了，你去帮我们听，听完回来告诉我们，我们守就行了。摩西说什么？好，那我去吧。 咁我就上去领受神嘅命令啦，我去回应呢个呼召啦。佢听咗以色列人嘅要求，佢去。跟住上帝话：好，你就将我告诉你所有嘅诫命律例典章去教俾佢哋啦，以致佢哋占领嘅地上面能够遵守。啊，摩西有冇选择第二啲咧？冇。摩西冇选择其他嘢，佢就一心跟随上帝嘅命令，佢又去教导以色列人。退一步，你睇下。点解摩西喺《申命记》嘅第五章要重申呢十句说话？要重申呢十句说话，点解？咪就系因为呢个系佢立约嘅内容咯。佢就系要遵守履行呢个立约嘅内容，就系要教导以色列人呢十句说话。再退一大步，点解我哋今日可以有《申命记》呢一卷书去读啊？咪就系、是。摩西去履行这一位和他立约的神和人当中他所做的一个回应，当他去教导以色列人的这个记录，就是这个立约他要做的那部分。弟兄姊妹，摩西的回应是应召和执行，摩西的回应是应召和执行，盼望他的对这个立约的神、立约的人的担当承担，成为你和我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完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读《申命记》第五章三十二节，成为我们今天的一句金句，提醒我们生命里面有上帝的说话的引导。一二三，你们要谨守遵行照上主你们神吩咐你们的，不可偏离左右。《申命记》第五章三十二节，让我们同心祈祷。多谢你上帝，你留下你的说话给我们。当申命记来到第五章，摩西推到一个介绍上帝的高峰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是那位立约的上帝，完全是你的主动和你的爱的缘故，你主动限制自己与人立约，与我们今天立约。上帝亦都透过耶稣基督流出来的宝血与今天的信徒立新约，你承诺拯救我们，你承诺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就正如以色列人昔日成为你的子民一样。神啊，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的身份，这个的权柄，不是理所当然，上帝是你施恩怜悯的缘故。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同样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重视你这十句话里面这两个的方向。神啊，我们在这里愿意承认唯有你才有掌管我们生命各样事情的王权，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保障弱小，我们身边其他的人他们生命的权利。神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多多少少，我们真的要重视这个以他人为出发点的生活态度，不是再是说我要我应份我应该得的我可以，而是问其他人又如何，上帝的心意对他人是怎样，以致我们能够去帮助其他人认识这位神。神，我们看见昔日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战经他们的惊叹是正确的，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重拾这一份对上帝的敬畏，以致我们为你所做的见证以及我们的侍奉不会是马马虎虎求求其其，我们确确实实是将我们最好的是献上给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所讲的虽然是事实，但是不是全部，上帝的担忧求你帮助我们，亦都成为我们心里面一个的提醒和一个很重要的挣扎。盼望我们今天就算我们讲啱晒所有的事情，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远离上帝。就算我们做得啱晒，我们讲的说话完全的正确合乎圣经，但是我们的心究竟是远离还是亲近上帝？让摩西的回应，那个接受呼召，亦都实行 履行承诺的这个表现，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去学习的祝福。多谢你的说话，你的说话何等的宝贵，何等有智慧，十句的说话，求你一生引导我们要走荣耀你的路。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